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四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为你主持。本身我们星期四呢都是直播的节目来的，可是今天我们是有点特别安排，因为今天呢是录播而不是直播。因为这个礼拜嘉妍需要跟着我教会的团队一同的去做短期的宣教，所以我呢需要在这个礼拜呢先离开一阵子去服侍。不过呢，我还是在离开前呢都需要把这个节目做好啊。今天呢我们是录播，希望呢可以呢跟大家一同的来听听今天的电话呢，还有一些重温精彩内容啊，非常的高兴呢嘉妍除了可以继续在这个平台里面跟大家互动以外啊，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呢在短信和电邮上与我们来联系，继续的鼓励你们需要咨询或者是为你祷告，可以拨打热线之余呢也可以发短信13-22-996-6022，或是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 与我们联系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开放时段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空中辅导热线都会开放。只是今天晚上呢是特别安排，所以今天晚上没有开放热线。如果大家呢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请大家可以在下个礼拜一、礼拜三还有下个礼拜四晚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那今天呢嘉妍呢为大家准备了我们听众朋友电话以外，还有我们会重温一个小环节，我们选来了是袁大同老师教导我们智慧育儿的一些小撇步。今天会讲到父母需要理解孩子的需求，希望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收听学习。那先来听听今天的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他比不着你的脚要动，保护你的比不大顿，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比不上你，眼前月亮比不爱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比不着你的脚要动，保护你的比不大顿，保护你的事业很好，他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比不上你，夜间月亮比不爱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上的列国，要向神歌唱，歌颂那自古家心中天地上的主。他的威荣可畏，能力显于穹苍，他将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的百姓。
愿神兴起，使仇敌四散，叫那恨怕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欢乐。愿神兴起，使仇敌四散，叫那恨怕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欢乐。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喂，你好，曾姊妹。
哎，黄老师您好。
哎，你好，我是黄嘉妍老师。姊妹，最近好吗？
嗯，挺好的，感谢主，感谢你们。
啊，感谢主，是的。嗯，那你的女儿现在的情形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其他都很好，但好像现在哈，跟人家交往什么都非常好，就是她还是跟还是在，不是上次跟你聊过她那个男朋友吗？
嗯，对对对。
你还就是。嗯，本来你不是叫我去邀请他到我家里来，因为他在外面，我开始以为他在学校，他根本他在外面打工。
嗯，
这次不是放假嘛，端午的，然后他就邀请我女儿去他家。
哦，是。
我是答应了，我就说那好啊，没关系，你去的。他我女儿跟我说哈，他专门就是说专门请他去他家里做客，然后再邀请几个同学。
嗯，那但是你也邀请过他来你家是吧？但是他还没有答应。
嗯，我上次跟我女儿说，我说要不叫他到我们家来，他说人家都在外面怎么来哦？然后端午的他也就几天假，跟那一天好像就是端午，就是初四嘛，他就邀请他到他家去，然后我就没有邀请他，我就是担心这个。
嗯，对。
我如果他邀请我女儿，如果我再邀请他，我怕那个。
你怕什么呀？
我就觉得我怕他们会误会那个。他因为跟我明说了嘛，他就是他父母邀请他去，还给他做什么小龙虾，我就觉得那如果我再邀请他，那就变成了我们都知道。
姊妹，是的，我们再回想一下哈，之前你跟我说你女儿她跟这一位男生交往，我们也鼓励你可以多认识一下他们。其实我也跟你说过，就说现在比如你邀请他来你家做客，其实那个意思并不是说认定了这一位是他们以后结婚的对象，这个要分开来的。现在你邀请他做客，其实只是说就好像我们一般就是要去，我要知道我的女儿跟谁去交朋友，我也是一个礼貌的邀请她来跟我们就是认识一下。如果那个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你觉得不平安，不是太你自己也觉得不是太舒服的话，你可以邀请她在外面吃个饭呢、啊、就是说不用到你家去，来感觉好像太亲密了。那你可以邀请她，比如有些时候就是大家一同去喝个茶呀，就是一个简单的社交的礼仪。 只是说你希望你的女儿也可以，就是要让你知道一下她现在交往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你必须要从跟她交流，比如你跟她，就是吃饭的时候看看她，跟你讲话的那种态度啊，会不会就是她待人接物等等，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人嘛。只是这一个只是我们之前建议你可以去做的事情，当然这个是姊妹你自己觉得平安，你祷告之后你觉得也是可以的，那你就邀请嘛。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太亲密了，那就可以慢慢来，那个时候我们就这样跟你说。只是呢，我也想你要了解一下，我们不是说每一次邀请这个男生到家里来都是认定啊，他就是以后你女儿结婚的对象。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要好好引导女儿说，现在做朋友，大家可以有一个界限，礼貌的那一座。比如他去邀请你的女儿去他家，你也要教导你的女儿要千万呢要有礼貌，跟人家吃饭等等，但是千万就要不要在对方的家待太晚，就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我们说是界限啊，比如你要让你的女儿知道她一定要几点钟她就要回家了，这个你要跟你的女儿谈清楚。她可以到对方的家，可是她必须要好好的去守着一些健康的界限，因为呢她到了对方的家，你也不知道你的女儿在她的家里做什么，对吗？对呀，但是现在你只可以做的就是要信任他咯。他跟你说他的家有其他家人在煮那个小龙虾给他吃，还有朋友一起去，那你就要相信他。可是你也要教导女儿说，你也要好好去有一个健康交友的这个界限啊，千万就要早一点回家，就不要太晚回来。对，这些你都必须要跟他谈好。当然女儿长大了，有很多事情你也是就是不能24小时监控嘛，但是你就必须要建立在一种信任，我们说要对你的女儿有信任，她这样呢她才会开放，她愿意跟你多交流，你明白吗？对对对，
他会跟我说的，说会都会跟我说，我也跟他说了，你必须你下午尽量早点回来，他那时候是早点回来，就4点多钟就回来了。
对呀、
因为也离得比较远一点，然后我也是那种不方便，本来我是说我当时本来提前打电话想跟你说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去，然后因为那是街上嘛，然后我就不到他家去，我顺带一起去，然后坐别人的车回来。
我是觉得说你如果说要陪他去的话，你也要得到他的同意呀、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呐、如果他要跟爸爸妈妈就是他会感觉很尴尬，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跟着我这样子。那你女儿呢，她可以吗？你女儿你觉得她会愿意让你陪她去吗？
我觉得她会，但是不能我是要，我本来是这样想不到她家去的，反正在街上我就去逛街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对、
去逛街然后去看一下那个男孩子，因为他要来接他嘛，我
准备
什么到那里聊一下天，然后我还是没敢，
那就是你不敢咯，而不是他不愿意，所以这个你自己要去发现为什么你那么害怕，为什么？其实你大方一点没关系的，其实就是你去跟这个人，当你表达善意跟大方一点的去接触，其实对方也会觉得啊，这个妈妈或者是这个女士啊，她可能的这个阿姨是很有礼貌的，而且她也知道我们在交往，那她也会以礼相待。其实她也要知道，您是愿意去跟他们来好好去 接触。如果你很好像随时随地都好尴尬的这样子，其实他也会感觉尴尬。反而呢，我觉得你大方一点呢，其实年轻人他们会喜欢跟一些比较好像是对啊，就是好像你大方一点有礼貌的跟他交往交流，他们都会愿意听，他们也不会说不愿意跟你讲话这样子。对对对。
那如果还有下次，我就去。我女儿倒愿意，就是跟人家，她也反正我女儿跟我说，她会不管她要做什么，她都会跟我说一下。我也听了您的教导，然后我就觉得，我本来真的是很一个等于说很保守的那种人，就是很完全不开放的那个。然后听了您的教导，我就说我就放着他，那你去吧。我也是很坦然的跟他说，你去吧，没关系的，反正你们去同学家里也没什么，如果别的同学怎样，你去别的同学家里怎样，你还是怎样就是了。反正就是跟平常一样的，你玩完之后早点回来就是。如果没有您的教导，我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我肯定不会让。
对呀、啊，姊妹，其实你要跟青少年的孩子去学会跟他相处呢，我们说呢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其实我觉得姊妹很欣赏你的一点呢、就是你愿意去了解、去学习，还有愿意去跟随、去尝试。如果你没有踏出这一步呢，你的女儿呢，其实也会觉得跟妈妈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因为他，如果你他每一次跟你要求一些东西，你都是用这个拒绝来跟他回应的话，他以后就不敢再跟你提出要求，而且他也会瞒着你。因为其实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反而他不会瞒着你，因为他知道妈妈是愿意听，而且妈妈也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跟我说不行不行不行，而是你会愿意跟他，就是好像一个成熟的交流。我们说你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迈向成熟成年的一个大人，那你就要教导他就是要负责任嘛，对我们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而他知道你跟他是这样去相处的时候，这个人呢，他也会培养出一种自己的自我责任感。就是说你的女儿她也会知道，妈妈给我去他们的家，我也要去负责，好好去管理时间，我不能玩得太过分啊，我要听我妈妈的这个教导，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就要回家了。比如有一些界限，我们跟男女朋友你也要教导，比如说牵手啊这些你是可以的，可是比如再过分一点的一些身体的接触，我们也要就是要好好守住。因为很多的女生她们就是太，有时候我们就是太愿意被男生触碰的时候呢，太容易就有这个身体的接触，一开始下一步她就会很难去坚持。那很多的女生她们就是说就男女生也会啦，就是一时之间就会不小心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开始嘛，但是如果呢你可以从这些地方慢慢引导，说妈妈是给你可以去谈恋爱，可是你也要好好保护自己，我希望你们是健康交往的，你要坦白跟他说出这些东西。当然我觉得说这个姊妹你要慢慢学，因为你说你是比较保守的那一种妈妈，可是我要跟你说反而你学会呢开放一点跟他讨论这一些的我们说是一些预防的一些东西，我们并不是说要给他哇已经来到了很身体接触很接近那一种，不是的，你要好好的跟他谈清楚，说因为我们本身男女交往就是要有健康界限，所以你也要好好保护自己，这个是妈妈对你的期望，我希望你会学到这个功课，这样子呢你才可以去健康发展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嘛。这个你要给他一些钱，我们说是怎么，就是慢慢去引导他的。 这个呢，姊妹你也要祷告，因为呢，我不知道你跟你的孩子有没有谈到就是信仰的部分那么多。如果你的孩子今天还愿意跟你谈呢，我觉得你要多为他祷告，就说你要因为主耶稣喜悦我们，就是要去做一个圣洁的啊，一个我们要守住我们自己的各方面。所以如果每一次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祷告啊，求主来保护女儿，让她有一个啊，对，就是有一个界限啊，有一个清楚的智慧，怎么跟她的男朋友交往。她自个儿呢，你也可以偶尔就跟她说：“女儿啊，我想要跟你一同祷告，希望你可以在这个谈恋爱的部分呢，你可以更多的去有一些健康的交往。”妈妈是祝福你，可是我也希望你可以更多的为自己来祷告。其实你要借着这些机会，用信仰的部分来引导你的孩子，这个就是一个更加安全，我们说是建立在信任和爱护的一个关系当中，你明白吗？
嗯嗯，
对对对。那这样呢，女儿以后呢遇上什么，比如跟男朋友闹翻呢、啊、或者是有什么失恋的有一些这样的机会嘛，我们不知道嘛，因为孩子还小嘛，他会愿意找你来谈。其实你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预备他以后遇上挑战的时候他要找谁呢？如果他觉得妈妈是了解我、关心我、真心愿意跟我同行的话，他会愿意找你呀、啊、你知道吗？
嗯，
对呀、啊嗯、对呀、啊、
你这样说我懂。
对，
那我就更放心了。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跟青少年交往或者是相处，其实你就是要做一个我们叫做在做一个安全网给他，当他要跌倒的时候，当他真的遇上风暴的时候，他可以跌在你给他的安全网。可是呢，你不是要去用打呀骂呀去唠叨，这个呢是不安全，这不是安全，这个只是用一个恐吓的方式让这个人去要听你的话。对，但是这个不行的，这个是小的时候你还可以，现在长大了不行了。对，你要记得这个。
嗯，
对呀、啊、因为女儿以后一定会遇上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可是当她遇上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现在就给他一个爱的保护，一个就是健康的保护呢，他有问题他会第一个来找你的。那个时候你就要好好带他回到主的面前来。你有问题，妈妈就跟你一同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同行了。
你这样说我就更放心了。我也可以那个，我可以试着去做。
是呀、啊、
真的太感谢您了。
没有没有，
要不然我好像就是没有方向，我怕自己越做就会越栽进去，我再栽到那个里面去。等一下，现在你给了我一个方向，我就可以按照你说的那个试着去慢慢的跟他沟通，然后就算去见一下，我也不会那种紧张了。
对呀、啊，
因为我好像就觉得，你给了我方向，我就可以按着那个方向，不会错。
当然，真的，姊妹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因为我告诉你啊，女儿呢，以后就算不是恋爱，她也会遇上很多挑战，比如她毕业了。找工作了，在职场上遇上什么困难呢？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嘛，太多东西，如果每一样你都这么紧张，其实你也会很辛苦的，对吗？
是
对，所以你要放轻松。我们如果真的遇上什么风浪，记得主耶稣与你同在嘛，你就要祷告为自己，为家人。有很多事你自己管不了，你一定要交托给主了。对，
是自从听了你们的，我都每次都真的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去找主耶稣了。
对，
然后我以前呢，我说话都是那种好像自己说必须按照我说的，不可以，每一次都是不可以， 然后我现在听了你们的教导，我就知道哦，先听听你怎么说，然后我再来觉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对，
现在好多了。
嗯，感谢
主，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不客气啊、这个也要欣赏姊妹，对，你也愿意听才行嘛。对呀、啊，
不是，真的是你们那个你们的教导真的太好了。
嗯，是你要多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哦。
嗯，
对呀、
啊，会的，
是的。好啊，姊妹，那我们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好吗？
嗯，好的，好的，
好，
谢谢你，我一定会按着您教导的去慢慢的适应。
嗯，可以，可以，好，你也要
谢谢，
就是一直听我们节目，你会越来越就是很多的东西，你也会越来越好，你会学得到。
嗯
嗯，好的，
我是一直有听的。
好啊，感谢你，好，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
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要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从早到晚的学习，长辈和老师的期望和意见，与朋友的相处磨合等等，他们要如何应付大大小小的压力呢？
我们要与孩子同行，聆听他们的心声，教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排解压力，更可以引导他们设立安静独处的时间，寻求天父的帮助。
愿主赐我们智慧，引导孩子心灵强健。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喂，你好，陈姊妹。
哦，你好，王老师，哦，你好，你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信主嘞也有8年了，
嗯，
然后嘞主也为我的家改变了很大。以前嘞我们的家里就是，我跟我的丈夫啊，就是感情就特别不好，每天都打打闹闹啊。然后主嘞也在我们的家中彰显了他的全能，然后嘞改变了我的家，改变了很多，
嗯，
我跟我丈夫的不好的感情不好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来自于他妈妈，就是他妈妈喜欢挑拨我们，打架吵架，就是结婚到现在也有11年了哦。
嗯，
我跟我的丈夫就是信了主，就是自从我信了主之后，慢慢慢慢他的脾气就改变了很多，对我的态度也改变了很多很多。就是有个大女儿也有11岁了。就是特别的叛逆，就是不听教，说什么他都不听的那一种。对，我就不知道怎么来教育他，老师。
是的，你的姊妹，你说你的丈夫跟你都已经信主了，是不是啊？
他没有信主，他没有、
丈夫没有信，
就是我，就是我背了他，就是我在患难中被他打之后，然后就走投无路，然后我就听到了主的声音、我听到了主的声音，后来我就去信了主，就去了教堂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我的家呢就好很多了、我的丈夫对我的态度就好很多了，整个家庭都好很多。然后呢，我的丈夫反正他在家里好像都会常常也都会有时候也会人有时候也会软弱嘛、因为我的婆婆也没信，我的丈夫也没信、我的婆婆呢就精神的挑拨他来攻击我，两个人一起攻击我。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神已经把我的丈夫已经调到很远去工作了，他没回来。现在就是攻击我的人呢就少了一个了，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婆婆。我的婆婆呢就是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也不怎么跟我吵架，我也没什么跟他吵，没跟他闹，没跟他吵，反正他就是他会在暗地里做那些小动作啊，然后搞烂我的衣服啊，然后搞脏我的东西啊，然后把我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啊，这也搞烂，那也搞烂，这也搞脏，那也搞脏，然后我就想问姐妹啊，这我也常常会祷告主，这是不是主就是将一个这样的人还是放在我的身边没有挪走，
所以你现在有两个问题是吧？就第一，就是你的女儿，她叛逆比较难教。
啊，对对对，
你的大女儿，主要是大女儿。
因为我的女儿就是从小就在我们那个环境中长大的，
对对，
就是在一个很破碎、很破烂的一个环境中，打打闹闹的一个环境中长大，所以他的性格呢就很悖逆。
对，
说什么他也不听你的，就是有时候还会说脏话，说那些污秽的话。好像我也每个星期都有带他去教会聚会啊什么的，好像他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他还是那样。
明白。第一呢是女儿的教养问题，第二就是你跟婆婆的关系啊。
对对，
主要我们先啊厘清姊妹的问题啊，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现在呢，你比较紧张的是那个女儿的教导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您面对还有你
婆婆，她也会，她会在暗地里面搞我们，把家里搞得很脏。
你现在跟婆婆一起住吗？
对对对对对，是的，因为我的丈夫就是独生子，他是一个独生儿子，然后他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就一个妈妈跟他爸爸就在他很小12、1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就是自从我嫁给他之后呢，我的婆婆呢就是觉得好像我抢走她所有的一切一样，所以她就
对
每天都在挑拨我们的关系。
就是从你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嘛，就说婆婆
对
你的态度。
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
那已经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11年了、
嗯、
但是她就是现在神已经把我的丈夫呢就调远一点去工作了，很少回来，一个月就回来一天两天，所以呢，攻击我的人呢就少了一个了。现在呢，就是主要的就是我的婆婆的问题，就是就她一个老人家，就一个儿子，我们也不能不跟她住在一起，是吧？
对呀、啊，我听到姊妹，你现在面对有两个主要的困难，就是第一要面对婆婆跟你的关系嘛，因为你家里的气氛呢，
对对，
一定会影响教导孩子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孩子他一定会在家里看了那么多，
对对
对，而且其实你的大女儿才11岁啊，她其实她现在呢女孩比较快进入这个青春期嘛，所以她现在呢、很多叛逆的情况啊，有可能是因为进入了青春期。可是呢你跟我说因为她也长在这个整
老师她是从小、
从小就
这
样子了。我想问一下，你说他是从小就是一个不听话的，他怎么不听话？
对对对，
他是怎么样不听话？你可以给我一个例子吗？
比如说叫他走他就停，叫他坐他就站，叫他东他就西，他就什么他都不听你的。我就想这也是因为我的家庭的关系对他影响很大，对他的伤害很大，他里面的毒素太多太多了。
你可以回想一下小的时候，他是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说是一张白纸嘛，应该他这样子的一些行为啊，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你可以回想一下吗？
就是10个月会走路，他反正就是生出来2、3个月抱他出去他就不想回家了，他都很喜欢在外面的那种，他不想回到这个家。然后呢10个月去走路了，他每天他都出去他都不回来的，然后我每一天都跟着他都会把在外面跑，然后抱他回来他要跑，抱他回来他要跑，就从小他都是不喜欢这个家、不爱这个家。
我们要等一下哦，慢慢来解释啊。你说他不喜欢这个家呢、啊，因为你说他10个月，他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幼儿，幼儿就是说他不太明白家里的一些你说喜不喜欢
他，
但是他是一个外向的小孩，是不是？他很外向，
他也不算是很外向的那种，他的嘴巴也不多，话也不是很多，反正他就是他从小就是特别讨厌那个家，他特别不喜欢回到那个家。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喜欢回到这个家？
因为这个家，因为这个家没有一点点的温暖。因为这个家除了打就是骂，除了骂就是打，
明白，
就是大人不断的打架，不断
的
骂给他看。
所以呢，姊妹，你就讲出一点，因为呢，他小的时候，他是不是所有的举动，你们都是以打跟骂来对待他的，是不是？
我们没有打过他，我们没有骂过他，是我们大人打架，我们大人打架，我们
就他看在眼中，他就看到你们打架，
对对对对，
看到你们吵架，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他很害怕吗？所以他不喜欢你们？
他不喜欢这个家，对他，所以他不喜欢这个家。
他如果有一些行为，你跟他怎么相处的？比如他有时候他也会闹脾气嘛，那你会怎么对待你的女儿？
不听话就会拿棍子来打他。现在呢，我就知道要用耶稣的爱来爱他。我现在就是抱抱他呀，亲亲他呀，哪怕是他不听话，我也亲亲他，我也抱抱他，说然后就慢慢跟他讲道理，慢慢说，慢慢开导他。
明白。
好像就好一点点了。
对，因为呀，姊妹呀，我们说教养孩子呢，其实啊，他小的时候呢，第一看到你们家里那么多的那些吵架呀、打骂呀，他看在眼中。
对对对。
第一呢，第二呢，是他自己跟你们的这个相处里面，他都没感觉到被爱。可是我们说呢，
对对对，
如果现在您觉得要弥补，可是你又从一种打骂的方式去到一个您说是一个他做错了事，你还是会拥抱啊，或者说会你觉得说因为我要弥补，所以我要去对待他好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呢，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呢也不是教养。教养是我们应该在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给他一个界限的教导，就是说他做错，我们也需要去跟他说你错了，我要给你一些规则，让你可以在这个规矩当中好好的去学习怎么样才是不会做比较离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溺爱，我们其实教养是一个中间之道啊，不是说打也不是骂，可是也不是他错了你还是要去溺爱他，还是去就是容让他去做错。所以姊妹现在呢，反而你要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要帮助你的女儿呢，她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你之前没有给她这些规则的时候，她根本就不知道她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而且她做错事以后，你没有给她一些我们说有一些后果要负责的。因为孩子比如说她发脾气，比如说他玩手机，如果做了一些已经越出他的范围，不能，比如他打弟弟，我是做个比喻吧，如果他有这些行为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了解他背后的原因之余呢，我们要他做错事以后他要付出一些后果，比如我们要给他一些他玩手机的时间，我要去就不能给他玩那么多，或者说他有一些他喜欢的东西，我要延迟他去得到那个东西的时间，我要让他知道他做错了事情呢，他就要负上后果，这个才会让他知道他做错以后呢，他是需要负责。这个是一个圣经的教导，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圣经，以色列民他一直背叛上帝嘛，上帝很爱他们，可是他一直有时候他们就远离神，神有没有容让他们就这样子一直不回来，就一直去容让他们去错，没有的。其实呢，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很有公义的神嘛。公义的意思就是说，人犯罪，人犯错，他还是要惩罚的，他还是需要有一些他们必须要面对的代价。可是呢，当人回转知道自己错了，他会悔改的时候呢，神还是会怜悯，还是会爱。所以我们的爱呢，并不是一味的爱下去，而且爱是有规则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所以姊妹，你现在面对孩子的管教，就算不是你大女儿，你说你还有两个儿子嘛，他们还小，
对对对，
但是呢，你还是要学怎么样去健康的付出爱呢，你还是要去教导他们要有界限，有规则，爱他们是无条件，可是他们做错的时候，你还是要我们说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教练啊，他要训练运动员的时候，他还是要给他一些目标嘛，对不对？对，他才会知道哦，我需要达到这个目标，我才可以成长嘛。所以我们教导孩子也是这样的，就是要给他们目标，给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他才会知道我做这个事情呢才是对的。 我觉得说姊妹你先自己要学怎么样去教导孩子呢，你要先看一些我们说是教养的课本啊书籍啊，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这方面，比如你会不会看字比较有能力，如果是可以看书我就建议你看书。我们空中辅导呢也是有一些好的书籍可以介绍给你看的，那你就会了解到怎么样去教养孩子呢才是有规矩的教养。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多听我们一些空中辅导教导青少年呢，特别是青少年孩子有什么事你需要去了解青少年的成长，那你会了解你的女儿她现在11岁，她进这个青少年期你会越来越难的，你跟她的相处里面遇到的困难会越来越多，可是呢你要先准备你自己，你要先了解他们你才可以跟他们同行，因为你还有两个儿子他们都陆陆续续会进入这个时间，你要先准备自己你就知道了，原来青少年的女孩跟男孩呢都会不一样的，他们发展的这个时间也会不一样，面对的事情也会不一样，对吧？对呀、啊，所以姊妹你因为有三个孩子所以你要面对的事会更多，而且我会建议呢姊妹啊你可以的话跟你的先生商量一下呢，他不要离开家太远或者是太久啊，因为现在他们您的孩子呢其实是需要爸爸在身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只有你一个人你会很吃力的，对不对？
对对对，我一个人真的很难照顾他。
对呀、
啊，因为他没有离开很久，他就是一般一个月就回来一两天这样。
但是一个月才一两天还是不够的，我们是觉得说呢，最好啊，就是爸爸一定要在身边跟你们一起成长相处，不要分开，最好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你们家的环境不容许，他还是要去打工。那么可不可以说再多回家多一点点，比如是一个礼拜回来一次，这样起码他可以陪伴女儿孩子，就是你们有一个我们说是家庭时间，还是可以一家五口啊出去玩一玩啊走一走啊，就多把时间分配给孩子，这样子你的孩子才会健康成长。因为您的先生才回来一两天，他回来一两天可以做什么呢？对吗？
嗯，对。
一个月才一两天太少了。如果我是您的孩子的话，我一定会很想念爸爸的。你的孩子会想念爸爸吗？
对，会想。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姊妹这个不能缺少的，父爱不能缺少的。
但是他的爸爸呢，回来嘞也不像是说像我们这样子。好好的对孩子，有时候也会大声的哄，所以我觉得他的教养方面啊跟我都不一样。我一般都是比较慢慢的跟他们说道理呀、啊，也不是说溺爱那种，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说大声的这样哄他的。我觉得他这一方面他、就是，
那你直接跟你的丈夫说你好他没用的，好是没用的。这个是恐吓，对呀、啊。
我说你这样哄他没用的，你把他哄坏了没用的。
对呀、啊，
小孩子你是要慢慢来跟他讲道理，你要去爱他，他才能够不成为废物，是不是？我说你就天天，我说你跟他相处有一点点事，你就这样哄他，你都把他哄废了，那长大有什么用啊？
对呀、啊，所以你跟你的先生要多鼓励他呢。你要可以给他一个示范啊，怎么跟孩子去相处沟通的语气跟态度。其实你跟他说不要哄不要好，那怎么样去做你就可以示范给他看怎么跟孩子沟通啊。还有你可以有时候你跟他会用手机来联系，是不是你可以发一些连结给他，让他知道跟孩子相处的一些方法。因为有时候男士啊特别是爸爸啊，其实他们不懂的，他们知道不行，可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做。 那么你就给他一些示范吧。我们其实空中辅导有一个很好的环节叫做当八有妙计，我觉得这个呢您可以呢发给他听一听呢。我们以前的节目连结我们一直已经播放到第三系列了，他是从一个孩子小啊出生了以后，然后一直慢慢讲到他怎么样跟孩子相处，就是教导爸爸怎么跟孩子相处的。这个我们可以叫同工电邮里面可以发一些给你听，你就会了解做爸爸他的角色是怎么样的。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啊，我们的听众们他们的家人里面都面对同样的困难，就是好像觉得说爸爸他不知道要怎么去当一个爸爸，对不对？对呀，只有妈妈一个在操心，其实不是的，教养孩子是要两夫妻，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他的存在也是非常的重要。特别你还有两个儿子呀，儿子呢其实他要在成长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爸爸的角色在他旁边看着要怎么做一个男人，这个他们才会懂的。他们不能从你的丈夫里面学了，如果你的丈夫只会好的话，那么孩子以后也会像他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对对对，嗯，是这方面，我们就给你多一些资料，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嗯，
谢老师，啊。
对对对，好，现在就先处理跟孩子的沟通上，你自己要装备，我们再跟你联系哈。谢谢谢谢姊妹的电话，
嗯。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父亲，你不是滥用你的威信，也不是滥用你的权利，你必须要知道用知识来管理，用理解来管理，用智慧来管理。有的母亲跟我说，那孩子功课我根本就辅导不了啊，他知识比我还多呢，我怎么辅导？大家注意，你可能在某些方面你已经辅导不了你的孩子了，但是我们所说用知识来管理，就是说你要运用你的丰富的其他方面的知识。但很多父亲这样的，我数理化管理不了你了，你要认真的学习一些其他的一些经验，来让你的孩子感觉到你是在寻求知识的。很多父亲这样的，打着麻将说，叼着烟打着麻将，哼，快背英语去。你这个怎么让孩子，你怎么用你的权利呢？当你的孩子用，你也在学习一些东西，你虽然不如他高明，但是你在认真的学习的时候，你就 有资格来管理他。父母们，你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方面的知识比你的儿子要强，你可以用到很大其他方面。我的儿子也在这方面比我强，但他没有瞧不起我，他很佩服我。你在很多方面要远远的超过他，但是你一定要有知识。你什么都不学，不学无术，你天天就是享受看电视，那么你确实是你不能够让你的儿子信服你的权柄。好，箴言说24:5说，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好了，第二，父亲要用理解来管理你的孩子，要知道孩子的需求，你要理解孩子。如果我们总是说啊，我们那时候怎么怎么样，你怎么就不行，很多的父母都用这个话来说的，你不理解孩子。为什么说代沟呢？其实这个代沟就是你不理解现在孩子面临的压力和他的困惑是什么。你必须要知道孩子的需求。以弗所说6:4，我们一起来念，一二。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当你不理解孩子的需要，你不理他的现实状况，你只一味的按照你的经验来管你孩子的时候，你孩子肯定会跟你关系会非常紧张的。他觉得什么也不懂，他会对你这种强暴的权力的运用会感到非常反感。我们必须要研究孩子，拿出时间来体谅孩子。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孩子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局面，这个现在的经济社会都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时候你没有遇到过的，所以你不能够简单的以你过去的情况来对待你的孩子。你孩子上网网瘾，或者现在开始早恋或者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早恋的是极少极少的，因为家庭子女多，弟兄姐妹之间的一起沟通，有男有女，但是亲弟兄姐妹说在这再去同居一室，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情感的需要是可以得到补充的，可以弥补的。打打闹闹啊，他们这个一些事儿的分享啊，都是能够减压的。再一个，他们也跟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之间的相处，学会如何跟异性的同学来打交道。父母呢，每天晚上除了工作没别的事儿，所以吃饭的时候啊，就很多不是你父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被迫的，就跟他们有很多的沟通，没有别的事情做，所以你就不能够说啊，我就是怎么样。你并不是因为你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因为那个环境就是这样 造就的你。所以你现在用这个环境来反过来，你要求你的孩子是不公平的。由于生活穷困，因为穷困的生活自然接受很多的自然规律的磨练，穷人家的孩子是早当家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发育之后，可是心里的头脑啊会比较懂事儿的，孩子很懂事儿的。那时候很小就帮着家里担水呀、啊，有的帮着家里磨豆腐啊，都在做事情，这个责任感也练习出来了。身体之后，心理发育成熟早，很懂事，很有责任感。另外一个，你告诉我当时的社会环境怎么样？非常的干净啊，你抓不到任何告诉你关于两性关系的材料。好，环境干净，身体发育怎么样？滞后，性的欲望怎么样？低。好了，你现在的孩子怎么样？你告诉我，身体发育早，内在的性的欲望就高。孩子的心理发育怎么样？生活因为太优越，因为我讲的太优越，孩子心理发育怎么样？滞后的。你会发现十八九二十几岁还像孩子一样的。我出差到西北去，在火车上碰到了一个妈妈，她是到北京来看她的考上这个学校的孩子。我说哎呦，我说你儿子不简单的。她说是呀，她说九月份刚送去，这十月份我又来看她了。我说怎么这么就想孩子了？她说不是，又病了。我说怎么病了？她说走以前呢，我把她的衣服啊都排成号，告诉她什么时候穿几号衣服，结果开箱的时候把号弄乱了，穿衣服不知道穿哪件，感冒了。你十七八岁的大学一年级，不知道天气变化该穿什么衣服，不知道。我去看他，记得四个人一个宿舍，每个人的床底下一床的床底全是袜子和内裤，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学校可以用洗衣机的，所以孩子们学生们都用洗衣机，洗衣可以洗外衣，但是不许洗内裤和袜子。怎么办呢？四个学生都是这样的，买新的穿。你要买的什么时候？床底下说，妈妈说，我跟着待了三四天呢、啊，给了两整天，从早到晚给他们四个人洗了两整天的衣服和内裤和袜子。妈妈，你在培养什么？他即使再高深的学问，你培养他干什么？这有什么用？没有用的。身体发育超前，性欲旺盛，思想发育之后像孩子，外边的环境怎么样？脏透了，色情图片信手拈来。这些带有强烈的这种诱惑性的刺激性充斥着他们身边。你们想想，诱惑那么大，刺激这么强，心理防线薄弱，内外夹攻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对孩子就是这么指责的，你必须要满足他里面那种亲密感的需要，爸爸妈妈满足心里面的沟通，给他正确的东西，把神的东西放在里面去，他一定把里面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他才有力量去拒绝这些诱惑。我们的孩子现在还面临要穿名牌的问题，我的孩子上中学的时候面临穿名牌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穿名牌，孩子比赛看穿名牌，在座的爸爸妈妈，你给孩子买不买名牌？买不买？有人摇头不买，不买哈，好，不买。全班同学都穿名牌，你的孩子不穿，你跟你的孩子，孩子你要有志气啊，孩子咱不比这个，你说这个说有用没用？他听了你的话，到了学校以后，别人都穿，他不穿，他就觉得怎么样？见人矮三分，他觉得自卑，因为孩子是感性的，他不会说明了一个很高深道理。因为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第二性征，他们是非常在意他在异性眼中的形象的。用什么来验证我的自由价值？就是这个穿的衣服啊，举止啊，长得漂不漂亮，鼻子高不高，大家背后都要说这个的。你不能够说不行，你不能这样，你孩子就感到自卑。为了这个问题给他买，别人穿你也买，行吗？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养一个孩子，我感觉真不是像养动物这样的。一个是让我的孩子开始能够挣到工资，他把这工资存起来了。好，我就跟他孩子说，孩子你十八岁以前，当然我们现在中国晚一点，你要大学毕业二十二三岁，不能按照十八岁的，十八岁的孩子很幼稚的，你这个工作以前爸爸是有百分之百的责任来供养你的。好了，我满足你的吃住学习的费用，这是应该的，这是爸爸的责任。好了，但是我告诉你，遇到这些买名牌的这些东西，你要觉得你要穿名牌的话，好，我付你应该付的钱，那么超额的部分你用你存折里面的你挣的钱你自己买，你自己加上去买。而且我跟他有言在先，孩子生活费用吃住这是我负责，如果说你要买一个额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对你的进步有好处的，你要学乐器，有学习的光盘，你要学一个什么复读机，我认为非常有帮助，我付百分之百。但如果说你要付那些奢侈品，你认为有必要，我认为没必要，怎么办呢？我付百分之三十，你付百分之七十。结果他真的是买耐克鞋，但是我儿子买那个耐克鞋的时候，他穿鞋跟别人不一样的，他穿的特别特别的精细，那样走路，而且一到刮风下雨上体育课，我都是肯定鞋脱下来放在那个架子上， 还拿纸袋包起来，然后穿上破球鞋上课去，既满足了他，你们有我也有，但是因为是一部分是我挣来的，所以我非常的珍惜。我并不是说你们都效仿我这个方法，关键是你们的态度，有了一个态度，你明白这个问题，你单独的去跟神祷告，向神求智慧，神就必赐给你智慧来怎么样单独的专门的你们两个人来满足这一个人的需要，那神给我的智慧来满足我儿子，神就这么奇妙，神就非要让你们父母两个人一起来好好的祷告求问神，神就给你们两个人对待这个孩子的这唯一的一个孩子的他的需要。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来到了我们这个时段呢，是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今天非常的感恩，我们可以呢再一次的听到了曾姊妹和陈姊妹他们跟我们联系女儿的这个交友恋爱方面，我们鼓励呢姊妹要自然的大方跟女儿来沟通，让她呢也可以呢就是愿意打开心来跟姊妹交流。另外陈姊妹也跟我们分享她的家庭状况，我们鼓励姊妹要跟丈夫商量她跟她的这个生活方式应该要怎么样去为了子女的成长而做出调整。我们求主介入这两位姊妹家庭里面帮助他们，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听了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知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主啊，我们求你介入在这两位姊妹家里面，分别跟孩子的沟通问题，还有孩子的这个情绪问题，还有呢丈夫他跟孩子的互动里面，主啊，经常呢都会遇上了困难，可是我们相信你一定会继续的来帮助这两位的姊妹好好的做生命成长的功课，还有呢要更多的经历到您的恩典，在他们的家庭里面要彰显主啊你的救恩慈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